有的、啊、割掉耳朵，有的就卖身啊，啊卖给人家做长工啦、啊，啊有的啊就禁食不吃啦、啊。目的呢就是希望这个傅大师呢能够啊继续住世，那么因此他啊就暂时啊就不舍报了。这样子啊又经过了八年，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开示他们的弟子说啊，啊你们应该啊要不惜生命才好。那么意思就是要告诉他对这个身见啊要能够放得下。那么因此呢他的弟子当中啊就有这个烧身啊来求这个灭度的啊。那么当时呢就出家众一位啊，那么在家众啊两位啊，一个是女居士啊，一个是男居士啊啊，那么就是烧身啊供佛供养焚身啊就有三位啊。那么这是不容易的，这个身见啊他破除到一个程度啊，他也有办法烧身的，整个身体啊都焚掉的啊，不单单啊是燃指而已。那么先前呢他有弟子啊，一位弟子啊也是这个燃手啊，把这个手啊燃掉，那么来供养啊，那么这个是不容易的啊。那么我们诸位啊不要轻易的尝试啊，啊这个烧了很痛的，有时候点香烧到就是叫了很大声啊。那么这个是你的身见，我们的身见啊必须要服到一个程度啊才有办法烧身供养的。这在菩萨戒当中有提到啊，这个烧身供养嘛啊，那么这是要破除身见的才可以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傅大师啊就在嵩山这个地方呢继续的精进办道啊。那么最后呢就赶得啊这个七佛在前啊，维摩在后啊，那么本师世尊啊为他来摩顶。那么当时呢就有人曾经看到啊他所住的那个山顶啊升起了这个黄云啊，因此呢就称他所居住的地方呢叫做这个黄云山。那么傅大师啊他到73岁的时候入灭啊，那么后代的人呢就称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啊。那么从他前面所讲的那个名号啊我们也可以略知一二啊，这个双林树下当来谢托善慧大士啊。这个天台宗的九祖善能大师啊就非常的推崇这个傅大师，虽然他是在家人啊。那么这是菩萨啊现这个居士身啊广度众生的情形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居士呢他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呢是大富长者啊，那么你有很多的财富啊，有这个十亿啊一百亿的资产，这叫居士，这个大概我们都称不上居士啊，大家没有那么有钱。但是呢有道之士，就在家居士啊你能够修行啊就叫居士了啊。那么这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定义了啊，这是在家居士的意思。接着呢是学佛行仪啊，这学佛行仪呢就学佛者应有之行为规范或应知之礼仪做法啊。那么这学佛的人呢、啊、他应当有的这个行为规范呢、啊、或者呢他在寺院当中或者啊在家里啊，那么他要怎么样拜佛礼佛啦等等的所应该知道的这个礼仪的做法，这叫学佛行仪啊。那么这是啊我们解释这个标题啊。其次是这个假二啊律祖略实啊。那么我们呢、啊、大概一般呢、啊、学习经论的人比较多了啊，所以对一些啊翻译经论的法师或是讲说经论的古德，我们大多啊都能够略知一二。但是呢对于这个红律的这个祖师啊或者是红律的大德，我们就比较、啊、少听闻到啊。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啊就是大略的介绍我们中国这个律祖红律的这个祖师他一个大略的这个历史史记啊史传啊。那我们从几个部分来说明，首先呢第一个是出生啊，说明啊这个律祖啊他出生的这个情况啊。隋文帝开皇16年4月8日律祖生于京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是说明啊这个律祖呢他出生的这个时间啊。那么律祖呢他是在隋文帝开皇16年4月8号啊，那么生长在京兆啊，出生在京兆。这个京兆呢就是现代的长安这个地方啊。 古代呢叫做金兆。那么这边说到这个隋文帝，这个隋文帝啊，他是这个继秦始皇之后再一次啊统一全中国的君王。这个人啊，他有点特别，就是呢，虽然呢、他当了皇帝，但是呢，他个人的生活、却是非常的简朴的那么据说呢，他吃饭的时候啊，只吃两道菜你看当皇帝啊，只吃两道菜啊，那不容易的。我们现在都要四菜一汤的那么他吃饭的时候啊，如果这个饭粒啊掉在这个地上掉在这个桌上啊，他还会用手指把它粘起来吃下去的那么这个隋文帝呢，他不但是自己节俭，他还要求啊这个大臣啊跟人民啊跟他一样效法他一样比方呢，他就曾经下令这个百官啊不许用这个金玉珠宝作为装饰品那么这个朝廷百官都不敢违抗这一条命令那么官员都不敢，老百姓更不用说了。这些都跟这个佛教有关的因为这个隋文帝呢，他跟佛教有比较深的这个因缘。这个隋文帝呢，他的名字叫杨坚叫杨坚。那么他的父母有信佛的，有信佛的这个杨坚他小的时候呢，他是出生在一所比丘尼的寺院那么这个寺里面的尼师就给他一个法号叫做这个那罗延这个那罗延呢就是金刚的意思金刚的意思。那么之后呢，他就一直留在寺里面那么有一位叫做智仙的比丘尼来抚养他。那么13年之后呢，他才回到家里所以在这13年当中的这个佛门的生活对这个杨坚的身心自然有一股非常深厚的影响。那么等到他当了皇帝之后，他还是非常怀念这一段生活他常常就对他的这个臣下说我的心情是受了佛法的庇佑所以他到当皇帝的时候他还是喜欢吃豆包，他还是喜欢听这个寇仲记听那个寇仲，他很欢喜听那么他甚至怀疑他自己这个前世就是这个出家人那么基于这一些的原因等到呢他统一中国当上皇帝之后，一开头他就改变这个北周武帝毁灭佛教的政策，大兴佛教。我们晓得中国有三武之祸其中一个就是北周武帝毁佛那么他一当皇帝就改变这个作风了，大大的兴起佛教。他首先呢就下令将这个周武帝所毁坏的寺院全部要修复好，并且呢建立这个大兴善寺作为这个国寺那么在京都呢以及各个主要的城市呢，就派官员抄写佛经那么收藏在各个寺院当中那么当时呢这个天下抄经的风气大大的兴起那么使得这个民间的这个佛经比这个儒家的经典比这个儒家的六经大出这个几百倍，多了几百倍。那么他也成立这个国家译经馆由国家的力量呢去翻译这个经典。那么也听许人民自愿出家所以一时受度出家的多达50多万人，这么多出家众那么他又下诏书昭告这个天下那么这个正月、五月、九月还有六斋日要戒杀那么自己也曾经领着这个百官那么跟这个坛岩法师来受这个八关斋戒所以他这个受到佛教的影响。那么后来呢他也这个欢喜受这个八关斋戒了那么这个正月、五月、九月，我们晓得在菩萨戒当中有提到这个长三斋月就是三个斋月了那么他鼓励大家要受八关斋戒但这边我们要注意的 他后来呢也是啊兴兵讨伐，造了不少的杀业，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了，就是说这个学佛的佛弟子啊，那么也许你是出家众啊，也许未来啊你会出家，那么你在佛门当中啊就不断的修福修慧，积聚很大的福报，那么未来呢，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可能就当了皇帝了，当了皇帝之后呢造杀业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啊把这个功德做一个回向，那么现在末法时代最好的情形呢就是啊往生极乐，你没有去极乐世界，下辈子来当皇帝怎么办呢？你当总统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说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不过啊这对我们学佛来讲啊不是一件这个有幸的事情啊，你看这个隋文帝啊，他过去生啊，我想他是一个修行人，那么今生呢他能够当个皇帝，那么那么小就在这个寺院里面生长，已经跟他过去的福慧有关，但是他当皇帝之后还是造了很大的杀业，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将我们所修的这些功德要转成这个五漏的功德才好，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下课啊休息一下。